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最近有一个很火的话题，AI 到底会不会取代程序员呢？从 GitHub Copilot 到 Cloud Code，AI 写代码的速度和效率越来越高，这让很多身处行业内的工程师感到焦虑，甚至有刚入行的年轻人开始怀疑，花费大量时间学习数据结构、算法底层原理到底还有没有意义？今天我们就通过一位顶级工程师的职业经历来解答这个问题。他是前 Meta 19杰出工程师，也是 OpenAI Codex 项目的技术负责人迈克尔·柏林。作为硅谷底层技术领域的扫地僧，他曾经一手重构 Facebook 的 Android 构建系统，甚至为了解决代码库过大的问题，在操作系统底层搞出了虚拟文件系统。但就是这样一位以写代码著称的技术大佬，却坦言现在自己 80% 到 90% 的代码都由 AI 生成。从这期访谈中，我们或许能够知道 AI 时代工程师不被淘汰的唯一底牌到底是什么。迈克尔·柏林的技术生涯从一个充满前瞻性的硕士毕设项目开始，这个项目就是 Chickenfoot， 一款基于 Firefox 浏览器的扩展插件，也是他在研究生阶段的核心研究成果。在当时，用 JavaScript 为 Firefox 编写这样的插件属于绝对先锋的技术尝试，而这个项目的核心理念是为 Web 提供终端用户编程。这个理念甚至和现在的 AI Agent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Chickenfoot 集成在 Firefox 的侧边栏中，是一个小型的编程工具。它提供了 Enter、Click 这类简单的宏命令，用户只需要输入 Enter 并传入字符串参数，工具就能自动在网页上寻找对应的输入框并完成填充，或者输入 Click Search， 工具就会精准点击网页的搜索按钮。在这个看似简单的功能背后，是大量复杂的启发式算法。这些算法会解析网页的 DOM 结构，识别各种文本信息，定位到距离文本最近的输入框，再通过 JavaScript 完成自动操作。为了提升识别的准确性，柏林的团队还充分利用了网页的可访问性标签、图片的 alt 文本等所有可抓取的信息，这让 Chickenfoot 在 Craigslist 这类界面简陋的网站上也能完美运行。甚至有他的朋友利用这个工具编写了一个自动化脚本，实现了盈利。现在回头看，这个十几年前的项目已经具备了现在 AI Agent 的核心逻辑，用简单的指令实现网页的自动化操作，唯一的区别只是当年靠的是粗糙的 JavaScript 脚本，而现在靠的是大语言模型。完成硕士阶段的研究后，柏林的第一份业界工作选择了 Google， 并且一入职就负责 Google Calendar 项目。这个选择和他对 Google 工程文化的认可密不可分。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刚兴起时，搜索引擎还处于百家争鸣的阶段，想要找到一条有效信息，需要同时打开 Yahoo、Lycos 等五六个搜索引擎。而在2000年3月，柏林从室友口中得知了斯坦福大学推出的 Google 搜索引擎。试用后，他发现这款搜索引擎不仅搜索质量远高于同类产品，页面更是极其简洁，没有 Yahoo 首页那些眼花缭乱的广告和门户链接。这种专注技术质量而非短期流量的文化，让他下定决心加入 Google， 而 Google Calendar 团队也给了他施展才华的最佳舞台。当时微软的 IE 浏览器占据绝对的市场统治地位，甚至一度砍掉了 IE 的后续开发计划，网页端应用的发展环境极其恶劣。而且在那个年代 ,JavaScript 的工程质量极差，行业内普遍认为写前端代码就是在写玩具代码。但是 Google Calendar 团队却聚集了一批顶尖工程师，他们的目标是打破这种局面，把桌面级应用的体验，比如日程的拖拽操作和页面的无刷新加载，搬到网页端。这在当时是极具开创性的尝试。柏林在这个团队的经历让他深刻理解了技术突破的价值，也为他后续解决大厂底层技术难题积累了核心经验。在 Google 积累了足够的技术经验后，柏林跳槽到了当时如日中天的 Facebook， 也就是现在的 Meta。而这个阶段成为了他职业生涯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底层攻坚期。当时的 Facebook 正处于战略转型的关键节点，公司明确提出移动端才是未来的口号，这个决策直接关系到公司的生死存亡。而作为一名顶级的 JavaScript 专家，柏林最初的规划是开发一套类似 PhoneGap 的框架，用 HTML5 技术开发移动版 Facebook。 毕竟 PhoneGap 作为早期将网页打包成原生应用的技术，是当时的主流选择之一。但是在实际开发过程中，基于 HTML5 的移动应用暴露了严重的性能问题，体验糟糕到难以投入使用。最终马克扎克伯格亲自拍板，废弃了 HTML5 方案，全线转回纯原生开发。这个决策让柏林面临职业选择，要么硬着头皮学习自己并不喜欢的 Objective-C 语言做原生开发，要么寻找公司发展中的其他技术痛点。幸运的是，他很快发现了 Facebook Android 团队的核心问题， 那就是构建系统的效率低下。当时 Facebook 的 Android 团队使用的是基于 Ant 的老旧构建系统，这套系统没有模块化设计，也没有缓存机制。工程师修改一行代码后，系统需要重新编译整个庞大的代码库，而编译后在模拟器中看到结果的迭代周期，正是决定工程师生产力的核心指标。柏林凭借自己的 Java 技术功底，决定接手这个底层的脏活累活。原本他只是想修复几个 bug， 但是深入研究后发现，这套系统的底层架构已经彻底失效，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推倒重来。当时很多从 Google 跳槽到 Facebook 的工程师提出，直接照搬 Google 的构建系统就可以解决问题。柏林的团队也确实做过尝试，甚至在内部复刻了一个微型的 Google 构建系统版本，但最终还是放弃了。核心原因有两个，一是 Facebook 的 Android 代码库和 Google 的代码库结构截然不同。 Google 的代码库规范且模块边界清晰，而 Facebook 的代码库背负着大量历史包袱，各类资源文件和定制化的脚本交织在一起，强行套用 Google 的架构需要重写所有底层逻辑。二是时间不允许，当时 Facebook 正处于移动端转型的关键期，管理层的要求是立刻提升迭代速度，哪怕只有一点点，团队根本没有时间花一年去搭建一套完美的架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柏林主导开发了 Facebook 的开源构建工具 Buck。 团队最初只是用 Python 写了几个简单的脚本，尝试缓存编译的中间结果，但是这种修修补补很快达到了极限。于是在一次 Facebook 的黑客马拉松活动中，柏林决定彻底抛弃 Python 脚本，用 Java 重新开发了一套强类型高并发的构建系统雏形。而这个雏形带来的效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让编译速度直接提升了两倍，原本需要四分钟的编译过程被压缩到了一分钟。这让原本对底层工具重构毫不在意的 Android 团队瞬间成为了 Buck 系统的忠实信徒。解决了构建系统的问题后，柏林并没有停下脚步，因为 Facebook 的代码库还在以指数级速度膨胀，新的规模诅咒很快出现。编译速度提升了，但是工程师连代码库都打不开了。当时 Facebook 使用的是 Eclipse IDE， 而公司采用的是单一代码库模式，整个代码库有几千万行代码，用 Eclipse 打开这个项目，光是建立索引就要花费半个小时。期间电脑风扇狂转，内存被完全占满，整个机器彻底卡死。工程师们的核心抱怨变成了，构建是快了，但代码根本打不开。当时业界针对这个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彻底抛弃本地 IDE， 把开发环境搬到云端的基于 Web 的 IDE， 另一种是选择轻量级的本地编辑器。而柏林的团队选择了一条中间路线。当时 GitHub 刚推出 Atom 编辑器，也就是 VS Code 的前身，这款编辑器基于 Web 核心技术开发，具备极高的灵活性，团队决定在 Atom 的基础上开发一套专门针对 Facebook 巨型代码库的 IDE 插件系统，这就是 Nuclide。 Nuclide 的核心设计思路是远程算力加持，团队把语言解析、代码自动补全、跳转定义这些极其耗费性能的功能全部剥离出来，放到远程的高性能服务器上运行。本地的 Nuclide 编辑器只负责展示 UI 和接收用户的键盘输入，相当于给每一位工程师配备了一台看不见的超级计算机，完美解决了本地 IDE 处理超大代码库的性能问题。而 Nuclide 解决的只是 IDE 的问题， Facebook 的单一代码库模式还带来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那就是代码库的物理体积过大。作为单一代码库， Facebook 把 Facebook、Messenger、Instagram 等所有产品的代码都整合在一个仓库中，这个仓库最终膨胀到包含几百万个文件、几十 GB 数据的规模。传统的版本控制系统 Git 和 Mercurial 在这样的规模下彻底崩溃。最直观的问题就是，新员工入职后，哪怕只是想修改一行前端代码，也必须把几百万个文件、几十 GB 的数据完整克隆到本地笔记本，这个过程需要耗费几个小时。而更让人崩溃的是，工程师每次运行简单的 Git status 命令，系统都要便利几百万个文件检查变动，直接导致终端卡死。面对这种极致的规模问题，常规的优化手段已经完全失效，柏林的团队只能深入到操作系统的最底层寻找解决方案。而最终的成果就是 Eden 虚拟文件系统，后来演变成了 Miles。 Eden 的核心实现是利用 Linux 的 Fuse 机制以及 Mac 系统上的类似机制，直接拦截操作系统的文件读取请求。在工程师的笔记本上看似能看到几百万个文件的完整目录结构，但这些文件其实都是占位符，硬盘中并没有实际的文件数据。只有当工程师双击打开某个文件，或者编译器需要读取某个文件时， Eden 才会瞬间触发网络请求，从服务器上把对应的文件加载到本地。这个设计带来的效果堪称魔法。 原本需要几个小时的代码库克隆时间被压缩到了几秒钟，原本会导致终端卡死的 git status 命令实现了瞬间响应，团队在操作系统底层成功骗过了所有的上层应用，彻底解决了单一代码库的规模诅咒。解决了构建系统、 IDE、 文件系统这一系列大厂最硬核的底层难题后，柏林迎来了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节点，从 Meta E8 首席工程师向 E9 杰出工程师的晋升，而这个过程被他称为血肉之路，也让他彻底理解了大厂高级工程师的晋升真相。 Meta 的 E9 职级是技术岗的天花板，而在晋升之前，柏林满心以为自己能顺利通过，毕竟他解决的都是关系到公司发展的核心底层问题。在他看来，自己作为超级码农，写代码的效率和质量远超同行，晋升是水到渠成的事。但现实却是他的晋升申请被无情地驳回了，这让他陷入了极度的愤怒和不解，直到他和几位 Meta 的 E9、E10 资深大佬深入交流后，才发现了自己的核心问题，那就是陷入了英雄主义陷阱。在早期的职级晋升中，从初级到高级工程师拼的是写代码的能力，是技术硬实力，但是当职级达到 E6 Staff 甚至 E8 Principal 后，只写代码反而会成为晋升的最大阻碍。柏林当时的工作模式是发现问题后闭门造车，用自己的顶级技术水平从零开发一个全新的工具，然后直接推给团队使用。这种做法看似高效，实则充满了技术傲慢。当公司拥有几千名工程师时，强行推行一个新工具，意味着打破所有人的现有工作流，必然会遭遇巨大的阻力。而 Meta E9 职级的核心要求从来不是造一个新轮子，而是能解决那些无人认领的丑陋的系统性难题，并且能带着所有人一起往前走，需要从一名纯的技术极客转变为具备政治手腕和布道能力的技术领袖。这次晋升失败成为了柏林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他收起了自己手撸代码的骄傲，开始把大量精力放在非标准自动化和跨部门协调上，而 Eden 虚拟文件系统项目就是他转型后的核心实践。 Eden 项目的推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阻力，这个项目不仅需要修改底层的客户端代码，还需要后端存储团队的全力配合，更重要的是他需要改变全公司几千名工程师的开发习惯。为了推动项目落地，柏林花了数月时间不再写 C++ 或 Java 代码，而是疯狂地撰写技术文档和战略规划。他需要在文档中向公司高管证明这个看似冒险的项目是解决代码库规模问题的唯一方案，需要亲自游说后端存储团队，让他们相信为 Eden 开发专属 API 是值得的，还需要安抚一线的业务工程师，承诺新系统上线后不会丢失任何数据。用他的话来说，这就是一场拼凑积分的游戏，找到公司级别的核心痛点，把分散在各个团队的资源像拼图一样整合起来，最终推动项目落地。而当他带领团队彻底清理掉 Eden 项目背后那座牵扯无数利益极其丑陋的遗留史山后，他的 E9 晋升申请也顺理成章地通过了，这也印证了大厂晋升的核心真相。高级工程师的价值不在于写了多少优秀的代码，而在于能通过技术和协调能力解决公司的核心系统性问题。在 Meta 达到技术职级的天花板后，柏林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离开自己奋斗了11年的 Meta， 加入当时规模还远不及现在的 OpenAI。 而这个决定的背后是职业倦怠和对新技术浪潮的向往。在 Meta 的最后一年，柏林陷入了明显的职业倦怠，他在底层架构领域深耕多年，已经看到了技术的天花板，所有的优化工作都进入了边际收益递减的阶段，哪怕再花一年时间也只是能把某个系统的性能提升 5%。 这种修修补补的工作让他失去了当初那种改变世界的技术兴奋感。而就在此时，2023年底大语言模型的浪潮彻底爆发，柏林开始在业余时间疯狂阅读关于 Transformer 注意力机制的论文。他突然意识到大语言模型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维度的计算范式，如果错过了这波浪潮，自己的技术生涯可能就会止步于此。而恰逢 OpenAI 正在招募懂大规模工程底层的资深工程师，柏林毫不犹豫地投出了简历，开启了自己的 AI 领域探索之路。从 Meta 到 OpenAI， 柏林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冲击，这种冲击来自于传统互联网大厂和 AI 实验室的核心文化差异。在 Meta、 Google 这样的传统大厂奉行的是工程主导的文化，软件工程师是公司的核心资产，产品经理提出需求后由工程师决定技术架构、项目排期，最终完成代码开发和上线，公司的所有光环、资源和晋升通道都是围绕工程师建立的。但是 OpenAI 奉行的是研究主导的文化，这里的核心王牌是那些拥有数学、物理学背景的研究员，他们的日常工作是推导数学公式、调整模型结构、观察 loss 曲线。 而像柏林这样拥有光鲜履历的大厂顶级工程师，在 OpenAI 的定位更像是辅助人员。他们的核心职责不再是决定产品的发展方向，而是像后勤部队一样，搭建极致的分布式计算集群，优化 GPU 的显存利用率，搭建数据清洗的流水线。所有的工程努力都是为了让研究员能顺利跑通下一次模型实验。对于那些渴望个人英雄主义，希望掌控产品的工程师来说，这种落差会让人极度痛苦。但是柏林却非常享受这种状态，在大语言模型这个全新的领域，他放下了 Meta 一久的身份，以一个小学生的心态重新学习，学着和研究员对话，学着把那些天马行空的数学理论转化为能在成千上万张 H100 显卡上稳定运行的 C++ 和 CUDA 代码。而这种全新的技术挑战让他重新找回了技术探索的乐趣。在 OpenAI, 柏林主导的核心项目就是 Codex。Codex 的诞生源于一次 OpenAI 内部的黑客马拉松活动。其实在这之前， OpenAI 的工程师已经开始使用早期的代码生成模型辅助工作，但是柏林和团队突发奇想，如果把这个模型封装成一个可以在命令行直接调用的工具，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呢？于是他花了很短的时间写了一个简陋的终端封装程序，而这个程序的运行效果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工程师只需要在终端里用自然语言输入需求，比如帮我把当前目录下所有扩展名为 .txt 的文件重命名为 .md, 并且去掉文件名里的空格， Codex 就能瞬间生成一段可以完美运行的 Python 或 Bash 脚本。这个工具很快在 OpenAI 内部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它也证明了一个核心事实， AI 不仅仅能辅助工程师写代码，还能直接替工程师完成那些繁琐的代码杂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柏林的团队后来决定将 Codex 的测试套件完全开源。他们希望让整个开源社区看到 AI 代码生成不是魔术，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工程标准可循。而团队也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定义未来 AI 代码助手的行业评估标准。Codex 的成功也彻底改变了柏林的工作流。作为一名深耕底层20年的顶级工程师，他现在几乎不再手写代码，甚至坦言自己亲手敲的代码连 10% 都不到。很多时候这个数字接近于零。他现在的工作模式已经完成了从代码编写者到代码审查者的彻底转变。首先在编辑器中写下一段极其详尽的英文提示词，在注释中清晰描述需要实现的数据结构、接口逻辑和边界条件，然后按下快捷键， AI 就能在几秒钟内生成几百行代码。接下来他就会运用自己20年的系统工程经验，对 AI 生成的代码进行全面审查，检查代码是否存在内存泄露的风险，是否有并发死锁的隐患，是否忽略了某个边缘测试用例。如果发现问题，就向 AI 提出修改要求，让 AI 重新生成代码。而最让他感到解脱的是， AI 包揽了他曾经最讨厌的工作，写单元测试和配置 CICD 脚本。现在他只需要向 AI 提出为上面的函数生成 100% 覆盖率的测试用例， AI 就能生成极其完备的测试代码，甚至还能自动生成伪造的 mock 数据。这种工作模式的改变让他彻底从繁琐的代码语法细节中解放出来，拥有了大量的时间去思考更高维度的系统架构设计。而这也是 AI 时代工程师工作的核心趋势。柏林的经历让很多年轻工程师感到恐慌，连顶级的19工程师都不手写代码了。那我们拼命学习数据结构、算法、底层原理还有什么意义呢？针对这个问题，柏林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深厚的技术基本功依然是工程师最坚固的护城河。核心原因在于，现在的大语言模型本质上还是基于概率的模型，它存在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那就是幻觉。它会生成看似语法完美、逻辑通顺的代码，但这些代码中可能隐藏着致命的 bug。 如果一名初级工程师完全依赖 AI 写代码，当系统在线上发生崩溃，面对几千兆的日志和乱码般的堆栈报错时，他会束手无策，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代码的底层发生了什么。而柏林之所以能自信地让 AI 生成 90% 的代码，核心在于他拥有那 10% 的底层掌控力。他懂 C++ 内存分配的底层原理，懂操作系统的线程调度机制，懂汇编语言的核心逻辑，所以他能在一眼扫过 AI 生成的代码时，瞬间判断出代码是否在胡说八道。他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形容 AI 和工程师的关系， AI 是工程师手里一把无限子弹的机枪，威力巨大。但是如果工程师不知道该瞄准哪里，甚至不知道怎么处理卡壳，这把枪最终会变成杀死自己的武器。对于想要提升自身能力的工程师，柏林也分享了自己的独家经验。 首先，他强烈建议想提升系统底层理解的工程师去参与网络安全夺旗赛 CTF， 这是他提升底层能力的核心方法。在 CTF 比赛中，工程师需要解决各类极其复杂的底层安全漏洞，这会逼着你深入理解汇编语言、寄存器的工作原理、网络协议的每一个字节。这种带有极强目标感，像解谜游戏一样的训练方式，比干巴巴的啃教科书有效100倍。其次，他推荐了两本核心技术书籍，一本是关于操作系统底层的经典著作，也就是被行业称为恐龙书的 Operating System Concepts， 另一本则是关于技术写作的书籍。很多人会觉得技术写作并不够硬核，但是柏林认为技术写作恰恰是最高级的硬核能力。就像他在 Meta 晋升已久的经历一样，当你想要推动一个几百人的跨部门大项目时，写的代码再好也没用，你需要用清晰、有煽动性、逻辑严密的技术文档去说服那些根本不懂代码的公司副总裁和财务总监，让他们认可你的技术规划。如果一名工程师只会写代码，那他充其量只是一个高级工匠。但如果他能用文字构建起一个宏大的技术愿景，并且让所有团队心甘情愿地追随，那他才是真正的技术领袖。迈克尔·柏林的职业经历是一个从传统软件时代到 AI 时代的工程师缩影，他的故事也为所有身处行业内的工程师指明了方向。AI 确实会取代大量繁琐的代码编写工作，但是也会让工程师的核心价值更加凸显。对于每一位工程师来说，与其焦虑 AI 会取代自己，不如沉下心来打磨底层能力。因为在 AI 时代，程序员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从来都不是写代码的速度，而是对技术底层的理解和掌控力。感谢收看本期视频，我们下期再见。